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远超越天使的圣子。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五到十四节。我虽然人没有在你们当中，但是我切切地想念你们，愿你们能够借着这个讲道的录音能够得着从天父而来的喂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啊，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训诲，领受你的话语，领受耶稣基督的灵粮，祈求你让我们吃得饱足，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所思所想所听到的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在世上唯一的盼望就是来荣耀你，活出你儿子的模样来，让这个活出来的形象，活出来的信仰能够见证我们荣美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让世人看为惊讶，彰显基督的荣美。我们这是我们唯一的在世上的向往，就求你成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首先来给大家读一段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17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段我想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可能大部分人都读过或者听过类似的讲道。是的，我们服侍神的第一个要旨就是爱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天才，不是我们的智商，甚至也不是我们的经历，而是爱这位主。但其实不只是要服侍他的人才要爱他，我们对基督的爱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最关键的元素，是不是啊？但是呢，很不幸的是，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过着不怎么需要基督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去教会敬拜的时候，也只是匆匆忙忙的去，好像守主日是一个仪式。有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没有读到基督，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基督在工作当中好像也没有见证基督。那到了业余生活的时候，那就更不要提了，早就把耶稣基督忘记了我们吃吃喝喝很开心所以这样的生活好不好呢？很不好。因为当苦难来临的时候，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遇见生活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软弱不堪。所以前段时间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段话我当时是在默想基督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看法我是觉得现在有好多的弟兄姐妹跟基督的关系不是那么的亲密所以盼望大家都能够愿意来亲近主耶稣。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仪式，也不是道德行为，而是跟基督的关系，对不对？这个关系是生动活泼有位格性的不是只是知识感受或者人的自信心。所以我的这段话是这样写，我说也许你不怎么会读经，但如果你爱基督，他就喜悦你，他要带领你畅游属灵知识的海洋。如果你不怎么祷告，不怎么会祷告，但如果你爱基督，他就会喜悦你，他要回应你从心里发出来的祈求。如果你不怎么会传福音也没关系，但如果你爱耶稣基督，他就喜悦你，他要赐给你当说的话。所以 什么才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爱耶稣基督的这颗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与他建立个人性的真实的关系，就没有真信仰。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研读希伯来书，因为这卷书我很喜欢它的地方是从头到尾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生活当中至关重要的那一位，他是我们战胜一切苦难的至宝啊。所以希伯来书是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如果你今天还轻视基督，忽略基督，甚至活在没有基督的生活里，那么这个希伯来书就要邀请你回转归向基督，以至于你可以活出真信仰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5到14节啊。我们通过分析这段经文来看，基督到底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是如何帮助我们，让我们拥有一个真实的信仰的。让我来读圣经的经文，请你细细的聆听。希伯来书第一章5到14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感谢主的话语。那么这段经文呢，主要讲的是这个是中心思想，主要讲的是神借着远超越天使的圣子来帮助他的子民活出真实的信仰。神借着远超越天使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帮助他的子民活出真实的信仰。我接下来分成三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第一部分是5到6节，救赎的圣子。第二部分是7到12节创造掌权和永恒的圣子。然后第三部分是13、14节高升的圣子。好，我们上一次讲的是希伯来书第一章1到4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是一个宏伟的篇章我后来问了一下大家是不是能够听懂我的讲章，那有一些弟兄姐妹说这个讲章有点难，然后应用稍微少了一点，其实不是没有应用，是有应用的，应用就是整全的基督论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战胜一切的苦难。什么叫整全的基督论？就是你要对整个的基督有非常深刻的了解，肤浅的了解可能还不够，要深刻的了解就能够帮助我们战胜一切的苦难啊。那么上次所讲的这个基督论呢，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圣子他是高升的圣子，这是我们这个头脑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基督今天所在的位置，他成就了一切，就坐在父的右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一想到圣子就要想到他是那位高升的坐在父右边的那一位圣子所以上次经文讲到他因为是这样，所以他是终极的启示，终极的荣耀，终极的救赎，对不对他的荣耀彰显在创造中，掌管万有或者掌权中， 救赎中、高升中啊，以及这些所有的这些在他工作中的荣耀，都反映了他永恒上帝第二个位格圣子的荣耀啊。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丰富的荣耀，才激励他的子民在苦难中坚忍到底啊。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看到一章一到四节他讲了一句话啊，其实我上次解释的不是特别的详细。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一篇讲章，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是讲章的话呢，我们需要对一些观点进行澄清，或者进行展开讨论。我们在上次讲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大家觉得有一点点难理解，是因为它太浓缩，它是整个希伯来书的要点啊，那个概要。所以在讲完一章四节，它远超越天使以后呢，这个作者呢就进入了一个对远超越天使的一个具体描述。所以如果你自己在家里读希伯来书，你会发现第一章第二章啊，它是讲的是基督的人神二性如何远超越天使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第一章的五到十四节，讲的是他的神性部分。这个是引用了七处的旧约经文来证明耶稣这位完全神性的圣子远超越天使。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经文来看这位远超越天使的完全神性的圣子是怎样的，他是如何帮助到我们活出真信仰的。第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位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说过他们之间有父子的关系，对不对啊？那么这里提到天使呢，有人会不习惯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少提天使，但是天使在当时提是有必要的。那么天使是怎样的呢？我大概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哈。天使是一个灵界生物，在创造人类之前就已经创造了创造有形世界之前就已经创造。那么天使的任务就是执行神的计划，传达神的旨意，所以他们被称为天使哈，使者，从天而来的使者。那么天使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是大能的能力非常的卓越而且是光明的因为他们常常侍立在神的边上反射着神的光芒那么这里为什么这个作者要拿天使来与基督对比呢是很有必要的。首先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比较强调天使旧约但以理书里面提到很多天使，以至于后来在两约之间的犹太天启文学兴起以后天启文学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天使的故事当然我们知道犹太天启文学不是圣经的启示它是犹太的文学。但是就算是犹太的文学，导致新约时期，就是希伯来书写成的时期，犹太人对天使还是非常敬重和向往的。他们受着罗马帝国的逼迫，他们希望这个受造界最有能力、最令人羡慕的这个活物天使最光明的天使来帮助他们摆脱现状。你们还记得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哥罗西书那个背景，哥罗西书的背景当中就是当时有人敬拜天使他们非常希望天使能够，大能的天使能够帮助他们。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在旧约当中多处提到天使被称为叫神的众子因为天使侍立在神的边上，就好像神的儿子一样那么这里有人就认为说，哇，原来天使是神的儿子，哇，所以我们要去敬拜天使。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的圣子不是天使，真正的圣子远超越天使。好，在这里第五节他用了两段旧约的经文来证明他的观点。第一段经文来自于诗篇二章二篇七节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篇二篇呢是很有名的，我们知道诗篇一篇二篇都是诗篇的导论啊。那么这一篇诗篇讲的是什么呢？这篇诗篇其实描述了当神的仇敌聚集反叛的时候，神在他的圣山设立了他的儿子做王啊。那么这个儿子一旦被设立以后呢，这个儿子要打败他所有的仇敌啊，并且劝说那些仇敌来悔改投靠他。所以这个诗篇是一个皇家诗篇，其实如果仔细研读，你就会发现其实是借由大卫这个儿子来预表弥赛亚这个真儿子啊。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哦，这是指的是永恒的圣子吗？其实不是哈，指的是那个死里复活的圣子。因为这里讲到我今日生你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在当时的环境下面是指的大卫加冕我今日生了一个君王儿子。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因为保罗曾经在使徒行传第13章33节引用这段经文。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许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我今日生你其实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篇诗篇它要告诉我们基督是谁，圣子是谁呢？圣子是那个弥赛亚儿子，圣子是那个基督儿子，那个救赎的圣子这个就是诗篇二篇七节告诉我们的。那也许有人会说，不一定吧，那会不会是指大卫呢？不会，因为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引用了另外一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来论证这个圣子。这一节经文里面的那个儿子不是大卫了哈。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时大卫要建圣殿，但是呢神不让他建，神借着先知拿单告诉他说所罗门会为我建殿你不要建。所以呢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呢神说我要做他的父，这个他就是所罗门，他要做我的子，就是神要做所罗门的神所以不同的旧约人物预表同一位儿子，那肯定不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而是弥赛亚基督。那么基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建殿的儿子呢？也是的。所罗门建的殿后来倒了，但基督今天建的殿永远长存，就是教会。所以这里再让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也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弥赛亚的儿子，一个建殿的儿子，一个救赎的圣子，是不是？好，那么讲到这里你会说，那这跟天使有什么关系？哇，前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儿子的身份不是天使可以拥有的。是不是？这个儿子是独特的救赎的圣子。天使不能够救赎我们，只有圣子才能救赎我们。而且你读到下面一节经文你更清楚了。不光天使没有儿子的身份，天使更要敬拜这个儿子。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里所说的长子到世上来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指的他的降生，第二种指的是他死里复活以后，第三指的他是再来再临那么圣经学者比较倾向于再临，为什么呢？当耶稣第二次再来，因为前面第五节讲的是他的救赎嘛，复活都讲过了，对吧？所以这次讲再临。而且呢，这段经文呢，根据圣经学者，他们认为与《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的语句是蛮像的。那么三十二章四十三节，《申命记》提到是应许之地，将来永恒的迦南美地，所以这是再临。那么这个诗篇这个是引用哪一个诗篇或哪一个圣经经文呢？这是引用的是诗篇97篇第七节97篇第七节是这样说，他说万神啊你们都要都当拜他。 97篇诗篇是颂赞耶和华为最高统治者的诗篇，请注意哈，耶和华是什么？最高的统治者。但是我刚才读的这个诗篇的这句话好像跟我们刚才读的不一样，对不对啊？我们刚才读的是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但是在97篇第七节的时候说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所以万神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变成了天使啊，然后他本来是耶和华就变成了圣子啊，所以在这里其实是圣灵啊按照自己的意思啊，将这个旧约的内容更清晰的彰显出来了啊，不是说他错了哈，而是更清晰的彰显出来。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到底看到是一位怎样的圣子呢？为什么他要引用这段经文呢？啊，我们在这里仍然看到一个救赎的圣子，但是我们这次看到的不是已经完成救赎的那位圣子，而是将来要再来成全整个救赎的圣子。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今天灵魂得救了，但是身体还没有得赎，什么时候得赎？哇，诗篇97篇第七节说万神啊你们都要拜他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救赎的圣子要再来完成他的救赎啊，所以这又与天使是有别了啊，天使要敬拜他，而不是他要敬拜天使。好，读到这里也许你会说哎呀好复杂，怎么这么多经文哈，记不住。但是这样的话是有必要解释的。那么这些解释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如何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啊，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圣子在救赎上面这件事上是远超越以天使为代表的受造物，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救赎来自于这位远超越一切受造物的圣子，救恩来自于耶和华。所以这个可以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啊，当我们在困境中需要神的拯救的时候，我们是总会有希望的啊，有盼望的，因为我们可以盼望那位远超越天使的圣子耶稣基督，他已经救赎还要救赎，他有丰满的恩典和充足的能力把我们救拔出来啊，所以这位救赎的圣子远超越天使的救赎圣子，这是我们在困境中的非常大的盼望。我曾经认识一位传道人啊，这位传道人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他服侍好辛苦啊，啊，他不想再服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教会很败坏，他觉得教会有一些执事啊，在掌管这个教会，使得整个教会的属灵的状况并不好啊。因为执事他的属灵生命可能没有长老那么好，但是却把持住整个教会的方向，所以呢，他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啊。他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够挽救这些在迷茫中的信徒啊。但是这节经文就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因为他看见远超越天使的这位圣子，他在救赎上面是远超越一切万有的啊。怎么样把教会里面啊那些迷惑的受辖制的信徒拯救出来呢？他本来那个传道人很想用自己的方法，他用了很多自己的方法，最后有一天他非常痛苦啊，来到神面前祷告了好长时间，神就开启他说，哎呀孩子你好傻啊，不是你要来救赎啊，到底谁远超越天使？耶稣基督。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你只要把信徒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而不是带到你面前，因为只有那位远超越天使，只有那位耶稣才是远超越天使的救赎主。所以这样一来，这位传道人就豁然开朗说，哦，原来我以前错了，我以前拼命想拯救他们，是我想把他们拉到我的身边，然后帮助他们不断地改变他们的生命，但其实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要让那位远超越天使的救赎者耶稣基督去拯救他的百姓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面对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为他们死，他为他的百姓死，就拯救了他的百姓， 不是任何的传道人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只有一位远超越天使的救赎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看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仅要反思一下哈，当你在困境当中无法自拔的时候，当你在持久的痛苦中缠累的时候，甚至当你像希伯来书的听众在大逼迫当中为信仰受逼迫的时候，请不要气馁，那位远超越天使的圣子是你唯一盼望的，他是你唯一的盼望，因为他有丰盛的恩典和足够的能力将你从任何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有困境吗？有没有困境？如果你有困境的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记住一点，不是你自己可以救自己，也不是任何人或任何教会可以救你，而是那位远超越一切受造物的救赎主圣子可以拯救你。你应该去仰望他，而不是去看人。所以同样的道理哈，如果你是去服侍别人的话，也不是要把身边的弟兄姐妹身边的人在困境中拉到你的身上身边，拉靠你的力量去扶持他，而是把他们去带向那位远超越天使的圣子。只有那位圣子才可以真的救拔一切在困境当中的人。好，那么这是我们讲章的第一部分救赎的圣子。那么被弥赛亚圣子救赎以后接下来我们应该思想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接下来就说了我们被神救赎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们需要一位创造和掌管万有的圣子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章的第二部分创造掌权和永恒的圣子。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九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那么这里呢，又对两个旧约的诗篇进行了引用然后产生了对圣子和天使的一个再次的鲜明的对比。这两个诗篇，第一个是诗篇104篇四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七节，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诗篇104篇是一篇什么诗篇？是一篇颂赞耶和华是伟大造物主的诗篇这位伟大的造物主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是驱动整个的大自然的力量为他所用。那么这里稍微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稍微与原意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论到使者，就是论到天使，天使就是风，就是仆役。那这个是怎么解释呢？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意思是说，风和火，天使不是那位神，不是那位远超越一切的圣子，而是大自跟可以等同于大自然当中受造界当中的那个前所未有的力量天使非常的大能，但是它是受造界的大能，它等同于风和火的大能我们知道在受造界当中最有力量的其实就是风和火，对吧所以从这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天使是受造的反映出的是对比出的是那位创造的圣子。这位圣子是创造宇宙万有，他不是受造，他的力量，他创造了风和火，但他的力量远超越风和火，而天使只有风和火的力量这是第一个创造的圣子。接下来作者又引用了诗篇45篇6到7节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位掌权的圣子诗篇45篇6到7节，神啊，论到儿子就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首诗篇我想很多人都比较熟悉因为很多时候都是用在新郎新娘结婚的时候，因为诗篇45篇是诗篇当中唯一一首皇家婚礼的诗篇 啊，作者是王子的朋友，然后他去歌颂这位大卫后裔的王子的婚礼啊。那么这位大卫后裔的这个王子啊，是这个朋友是怎么歌颂的呢？他歌颂的时候把这个君王神格化啊，意思就是说他是人，但是他称他为神啊。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其实就是预表着弥赛亚君王。好，那么这个王子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什么王子的特权呢？啊，或者说他的王权有什么特征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四个王权的特征。第一个啊，你的国度直到你的宝座直到永永远远，对吧？直到永远。第二个，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他的王权是正直的。啊，维护真理的。第三个是实行公义审判的，因为这里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最后有神的同在，因为他说，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啊掌权的、统管万有的圣子，他的宝座直到永永远远，他一直在那里掌管宇宙万有。啊。好，我们从这两处的旧约经文看到一位怎样的圣子？看到一位创造和掌权的圣子。天使只不过是风和火，但是这位圣子却被称为神，而且他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度，全然公义直到永远，对不对？好，那么这两节经文，这两处的经文又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啊，我觉得这两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圣子在权柄上面超越了以天使为代表的一切受造物，是不是啊？啊，他创造万有，然后呢又掌管万有嘛。所以，当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有平安喜乐的心态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这位圣子创造了我们，他完全了解我们的苦处吧，而且他也统管万有，他完全有能力把我们从苦境当中解救出来，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位圣子是那个创造和掌权的圣子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活出平安喜乐来。我再举刚才那个传道人的例子哈，所以这位传道人呢，啊，他被神改变，他发现哇，原来远超越天使的那位圣子是救赎者，所以他要把人带到圣子面前来，啊，蒙他的救赎。同时，这位传道人也发现这位圣子是创造和掌权的圣子，那这个时候，他终于从他的愁苦，从他的绝望，从他的悲伤当中走出来。他说，主啊，你在掌管宇宙万有，你让我经历的一切都是好的，你让教会经历的一切也都是好的。所以他就跪下来祷告，不停的祷告，把信徒的生命都交托给主。他说，主啊，你亲自来牧养他们，因为你的王权直到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读到这里我们也要稍微反思一下，当你在困境中的时候，你是否仍然能够保持一颗喜乐平安的心呢？在这位远超越天使的圣子在掌管宇宙万有的时候，请大家好好想一想哈，这位远超越天使的圣子掌管宇宙万有，是不是也包括你的生活？也包括你的生活，对不对？他也在掌管你的生活。那请问，你仍然忧愁吗？还是应该平安喜乐呢？我们平时的苦读为什么那么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忧愁？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那位远超越天使的圣子，他创造我们又掌管我们，不是吗？读到这里，我相信希伯来书作者的对旧约的引用已经真的是令你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它还没有结束啊。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把你从地上一直给拉到天上去，看见那位天上的圣子。好，第十节， 又说主啊啊，我们看到前面第八节说论到圣子说神啊，这里又说主啊，这位圣子就是神啊，主啊，主神啊，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的手所造，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旧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请大家数一数到底讲了多少个天地，好多天地。为什么这么多天地？因为这一段经文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不仅要让我们把这个圣子与天使相比，也要让我们把这个圣子与比天使更大的天地来相比。好，那这段经文是引用了旧约诗篇102篇25到27节。这是个什么诗篇呢？当你明白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叹为观止。这篇诗篇我们刚才读到的是神的永恒性，对不对？但是这篇诗篇其实是遭难中的诗篇啊，遭难中的祷告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诗篇102篇的1到4节。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的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如云烟消散，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啊！哎呀，好惨呐！祷告，在那个遭难的时候祷告，但是祷告，祷告，祷告，一直到这个诗篇102篇的12节出现了转机，这个作者突然间开始仰望神。那他看见神是怎样的呢？他说第十二节说，唯有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必存到万代。作者开始歌颂耶和华这位永恒存在的神，然后从十二节一直一路高歌耶和华的伟大作为，直到第25到27节，讲出哇，耶和华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是不是啊？天还没有的时候你已经存在了，地被毁灭的时候你仍然长存。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圣子的永恒性，是吧？这又是那个描述耶和华的，歌颂耶和华，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仍然把这个歌颂耶和华的诗歌放在圣子身上，因为旧约的耶和华不一定指的是圣父，可能指的是圣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救赎的圣子，创造的圣子，统管万有的圣子，他更是一位比天地更长久的圣子，对不对？那刚才有提到过为什么要引用这篇诗篇，因为你看这个诗篇102篇的背景，它是遭难中的祷告诗，对不对？那请问这个希伯来书的写作背景是不是也是在遭难中的基督徒？所以圣子的永恒性是我们战胜一切苦难的至宝。你们记得上次讲到有讲到过这一点吗？我们上次讲到讲第一章的1到4节夹心饼这个结构当中，我们从高升的圣子讲到了创造的圣子，最后讲到了永恒的圣子，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本体的真相，对不对？所以这个终极的荣耀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战胜苦难的至宝啊。以赛亚书第51章6节讲了类似的一个经文，以赛亚书说，唯有你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当我们看见这位永恒的圣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位永恒的圣子是永不改变的。那既然他是永不改变的，他的救恩，他的应许，他的公义也是永不改变的。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诗篇102篇的引用让我们知道圣子在永恒性上远超越以天使为代表的一切受造物圣子在救赎性上超越了圣子在权柄上超越了，圣子现在在永恒性上时间上也超越了。他创造了天使，他掌管天使，天使可以存在在他所创造和掌管的天地里， 但是当天地废掉的时候，圣子仍然长存。那么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这位圣子啊，才是我们唯一值得信靠的，因为他永不改变呢。所以我刚才在举的那个例子当中的那位失去信心的无力的传道人，软弱的传道人，当他再一次看到这位圣子的永恒性的时候，他终于重拾了信心。因为这个圣子是永不改变的，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他一定会把他的教会带到天上。而作为传道人，他要做的就是尽他的本分，做好他该做的事。虽然他可能先知性的讲道可能没有人听，但是他只要传讲就可以了，做到他的本分啊。所以在这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请你去好好的思想一下，在你困境中的时候，你信靠了什么？你首先会找谁呢？在你困境的时候，你认为谁是你目前处境中最大的帮助呢？是谁？是人吗？是物吗？你到底信靠的是谁？你信靠的是谁或者什么？还是信靠那位永不改变的圣子呢？读到这里，我相信很多的人已经觉得说，哇，这段经文真的是好美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一点一点引用经文，他前面引用了六段经文啊，把这个听众一步一步从救赎的圣子、创造掌权的圣子带到永恒圣子面前的时候，其实高潮还在后面。就像那个上次讲到一章一到四节啊，高潮还在后面。让我们继续读下去啊，我们会发现高潮在第十三节哈。所以我们来到讲章的最后一部分，高升的圣子。第十三节，作者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诶，读到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啊？因为第五节出现过是吧？所以有人说十三节是对应第五节，然后总结的话语终于到了。这段话其实有总结的哈，是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它是一个就像一个括号啊，这个两句话就像重复的话就像一个括号一样。那么第十三节就是这个总结或者是高潮。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呢？啊，这个要稍微讲一下，这是诗篇第110篇的第一节。我们在整个希伯来书当中会发现，诗篇第110篇引用了很多次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诗篇110篇到底有什么独特呢？为什么在这里来总结整个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讲的这段经文呢？这首诗是赞美神所设立的君王的啊，他是赞美神所设立的君王。这个君王有麦基洗德的等次，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读一下这个诗篇110篇啊。这个君王有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百姓的救赎者，同时这个君王也是坐在天上审判仇敌并掌权的那一位啊。那么你会问说，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一章一到四节也是用高升的圣子坐在父右面的圣子啊，就完成救赎的圣子，在这里也是用高升的圣子来对整个的经文做总结呢？其实是有它道理的哈。你们来想想，这个高升的圣子是不是他的荣耀是涵盖或者引出所有的荣耀的？首先他是儿子，对不对啊？你坐在我的右面，这他是儿子，他是弥赛亚儿子的身份，这体现他救赎的荣耀。第二，他是君王，你坐在我的右面啊，是君王，得胜的君王，所以他是创造和统管万有的荣耀被彰显出来。第三个，他是神，居然可以坐在神的右面，所以他永恒的荣耀被彰显出来。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去看的不是那位谦卑的圣子，不是那位创造的圣子，他最主要让我们看的是那位高升的圣子，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心目当中圣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形象。那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高升的圣子与天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我们来看这位高升的圣子今天他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他是坐在天父的右面，是不是？请问什么是坐？啊，上次有讲过，坐在他的右面啊。神，圣子已经完成了救赎，所以坐在那里，他得胜了，他拥有一切的权柄，所以他坐着为王，是不是？但是天使可以坐吗？不，你查圣经，你会发现天使都是站着的，因为天使站着代表他是服侍者，圣子坐着代表他是王。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站着的天使是服侍者，坐着的圣子远超越这些站着的天使。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第十三节让我们看见圣子在地位上远超越以天使为代表的一切受造物，他坐在高天宝座上，差遣圣子，差遣天使救赎他的百姓，保守他的子民，引领他们。好，那这又给我们什么启示，亲爱的弟兄姐妹？哇，这个启示就是第十四节所要讲的，天使岂不是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什么叫做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是那些没有信主的吗？不是的，是神的子民。这里将要承受救恩指的是末后完全的救恩，因为希伯来书作者在第九章第二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基督既然一次被献上担当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今天圣子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差遣天使来干什么？来为所有的基督徒效力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一生的今生的一切都在这位远超越天使的圣子掌握中。初代教会面临很大的逼迫，但不要担心，圣子掌管一切。今天的基督徒面临很多生活上的挑战，不要担心，因为圣子掌管我们的一切，他派天使来服侍我们，我们虽眼不能见，凭信心就可以晓得。讲到这里，我们要来对整个经文做一个总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借着远超越天使的圣子来帮助他的子民活出真正的信仰。不要去寻找其他的帮助者，唯有这位圣子才是你的帮助者。即使他是让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但归根结底，这万事背后都是他的作为，对吧？所以每当我们仰望这位坐在天上圣父右面宝座上的高深的圣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的荣耀，我们看见他创造的荣耀，看见他掌管宇宙万有的荣耀，看见他救赎的荣耀，看见他今天作王掌权高深高高在宝座上的荣耀。每当我们看见他在天上的圣所作为大祭司为我们代求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充满力量，面对人生的各样挑战。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坐在天父宝座右面的那一位圣子，我们感谢你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们啊，对我们的伟大的救赎。父啊，是的，愿这位圣子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膝要跪拜他，万口要承认他，也让这位圣子成为我们今天生活中唯一的依靠与盼望。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